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上一次我们谈到在洞房花烛夜之后，新娘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些在她的周围围绕她的这些众女子说，我嘱咐你们，你们如果遇见我的新郎，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我需要更多的爱，我渴望他可以给我葡萄干，给我苹果，给我我们的爱情，我渴望跟他更多的在一起。第五章第九节是这一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他们的回答，他们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称呼这位女子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一个女孩子最美丽的时候就是她当新娘的时候，所以呢，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样的称呼其实就是说，新娘啊，你这新娘，你为什么这样子嘱咐我们呢？你的新郎比别人的新郎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更强的地方呢？你为什么因私爱成病？为什么我们要去替你寻找你的新郎呢？在这个回答里头，我们也许可以感受得出来，他不完全是友善的，他也许有一点点的刺激，有一点点的探寻。在这一个王和这个苏拉密女的婚姻关系当中，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有许多的期待，有许多的观望，他们对于这个婚姻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有很多的好奇。他们问他说，你新娘在洞房花烛夜之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发现你的新郎和别人的新郎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是这位新娘她的回答。圣经的经文这样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莫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晶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第五章第十到第十六节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特别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我们谈过把一个男人或女人从头到脚的形容，特别是赞美，是一件特别的事，不是一般的人在平常做的事，只有在婚礼进行的那一个场合当中，特别是在迎娶的时候，新郎向新娘来唱，有一些时候新娘也回应新郎， 也把新郎从头到脚的称颂赞美一番。这里的特别在于它的场景，洞房花烛夜已经过去，婚礼呢已经进行告一个段落，应该是开始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了。这里我们却看见一个对新郎从头到脚非常完整的赞美。第二个特别的地方是，一般来说这一些新郎对新娘的赞美是唱给新娘听的，如果是新娘对新郎的赞美，那是唱给新郎听的。这里呢，是新娘把新郎从头到脚的赞美了一番，描述了一番，可是呢，她却不是唱给新郎听的，她是唱给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听的。新娘在这里告诉她周围的这一些朋友或者陌生人，告诉他们，我结婚了，我结婚当中我所认得我的新郎，你们问我他是什么样的人，比起别人他有什么更强的地方，我告诉你他是这样的人。第三个特别的地方在于，如果问题是你这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问题是一个比较的问题，比别人有什么更好的地方，了不起的地方，叫我们要为你去找他。可是我们发现在新娘的回答里头却完全没有比较的语言，她没有回答我的新郎比别人的新郎更聪明、更能干、更英俊潇洒、收入更多、更有影响力、更有权柄等等，没有类似比较的语言。他只有单纯的把他心里头他所看见的、他所喜爱的，或者说他所渴望的那个新郎表达出来。我们来仔细看看里头的这一些语言，我们会发现另外其他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五章第十节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这个白而且红也许不太容易想象，那个白呢说不定可以翻成发光，好像红光满面那样子的意思，超乎万人之上，也许这是最接近比较的语言了。他呢比起其他的人都要更好，超乎万人之上，他是万人当中的佼佼者。不过因为那个万人没有名字，甚至于呢没有脸孔，所以呢这里的比较成分非常非常的轻微。他说他的头像非常非常美丽好的金子，极其贵重，极其荣耀。他的头发呢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在他的头发上面你看见他的生命力，看见他的青春。他的眼睛呢好像鸽子用奶洗净，安坐在那里，给你和平宁静的感受。他的两腮好像香花旗，好像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滴下墨药汁。在这些前后的语言，我们发现另外这首诗、这首歌特别的地方，特别在于语言文字的选择，特别在于那个比喻，借来比喻的对象。他形容这个男孩子，形容他的新郎，他的高大英俊，形容他全身从头到脚的完美。可是呢，他用的是非常女孩子世界的语言和表达。不晓得我们有多少男孩子会觉得，当我们被形容我们的两腮好像香花旗，好像香草苔，我们会觉得我们真是非常欣赏，非常高兴我们被这样子来称赞。当我们被人家形容说我们的嘴唇好像百合花，我们的身体好像雕刻的象牙，周围有许许多多的蓝宝石，我不晓得有多少的弟兄会觉得这真的是我，我就是这个样子。说不定我们更实际的感受是，这些语言、这些表达 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奇怪，说不定有一点不太舒服。它是非常女人世界里头的言语，女人世界的东西。女人喜欢各式各样的香花香草，女人喜欢百合花，女人喜欢墨药汁，女人在乎水苍玉、蓝宝石。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雅歌圣经的爱情表达里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今天我们到外面的书房去找情书情诗大全，我们会看见里头教导我们的是我们怎么样子写一些话可以让对方听了之后觉得飘飘然。我们会看见类似这样的句子，比如说你说话的声音好像巴哈的音乐，那么的仙境当中的音乐悦耳动人。我们也许写的人抄的人，我们根本从来就没有听过巴哈的音乐，可是世界告诉我们没有关系，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收到信的人，他听了，他读了，他看了，他就开心，他知道你称赞他。也许今天这个世界的爱情的表达太多的时候，在乎让对方可以喜欢我们所写的，让对方可以觉得受宠若惊，让对方可以觉得飘飘然。也许今天的爱情世界里头不太在乎我们表达我们真实的感受。雅歌不是这样，雅歌的作者，雅歌的这两个男女，这个新郎和这个新娘，他们所选择的表达不是让对方觉得飘飘然，反而是他们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用他们最喜爱的这些东西来表达。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表达会带来极大不同的影响。当我们从情书情诗里头抄了这些我们都不熟悉的表达方式，也许收信的人看了之后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感受，可是写的人呢，在我们抄完之后那些感觉都不存在，说不定那些感觉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因此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即便我们好像有甜蜜热烈的爱情，可是它却不容易长久，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表达出我们心里头的感受。只有在我们表达我们心里头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可以让那个爱情真正的成长，它可以发芽，它可以茁壮，因为它有根有基，它的根基在于那是你真实的情感。不要太在意对方能不能听懂你所说的话，如果你不断地说，一次两次地说，常常地说，他在你的生活环境里头常常接触这样的表达，他会知道，他会明白。可是如果我们用我们所不习惯的表达，连我们自己都不会真正的在意，当我们不在意的时候，爱情会在那当中枯萎。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我们看见在第五章第十到第十六节里头，这个新娘选择她所熟悉的这些金银宝石 他所熟悉的这些香花香草来形容他的爱人，他的新郎，他的新郎的可贵，他的宝贝，他的杰出，他的美丽。这里头呢，这个从头到脚的这个部分，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许实在没有什么智慧，就是从头到脚一样一样的说而已。叫我们来写信给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大概不会有人按照这一个方式来写，我们觉得这太简单，我们觉得这非常的庸俗。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想一想，其实在这个简单当中，它有相当相当的学问。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样一样的看，一样一样的数，一样一样的用我们心中熟悉的言辞事物来表达内心的那个喜爱的感受。就是这样，我们的爱人在我们的眼中更加的可贵。就是这样，我们看我们的所爱的人，不会因着在一起生活久了，他就变成平凡、平淡、无奇，他就变成理所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常常把我们的配偶就从头到脚一样一样的数算他的美丽，他对你的特别的意义，那个吸引你的感受，我想所有人都会同意，这样子的爱情会越来越加的甜蜜。即便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久，他却不会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而枯萎，反而因着时间长久，因着共同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些平淡的头、头发、眼睛、两腮、两手等等，反而让我们有更多的珍惜，因为那里头有许多我们共同的故事。在第五章第十六节，从头到脚之后，第五章第十六节突然之间回到他的口极其甘甜。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例外，破坏了从头到脚的那个次序。为什么会在这里突然又回到口呢？在希伯来文里头，口这个字又可以翻成言辞。学者们在这里有很多的讨论，到底要在这里翻成他的口极其甘甜，还是翻成他的言辞极其甘甜。翻成他的口极其甘甜的好处是，这回应到雅各一开始这一个女生，当她在思念，她在想象她的爱人的时候，她说愿他用嘴与我亲吻，那是他的口，这是故事的开头。可是呢，在这里也许言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如果用言辞这个意义来理解这一句话呢，换句话说，第五章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新娘把新郎从头到脚他外在的这些美丽吸引人的地方非常具细迷离的描绘完了，形容完了，赞美完了。到了第十六节呢，接下来他开始告诉我们他的新郎他的内在。一个人所说的话相当程度的表达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思考，他的价值观，他的教养。所以这里也许第五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在整个的外在的形容完之后呢，新娘告诉周围的这一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些关心这个新郎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时候呢，她开始说，从她的言谈当中，我们知道，我知道她全然可爱，因为她的言辞极其甘甜，她用优雅的文字，她用为别人想关注的语言，他所表达的思想，他所看见的，他所在乎的，他的内在都是甘甜，叫人觉得可爱的。 这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看我们的配偶的时候，除了外在之外，我们已经强调过外在的重要，我们需要发掘，需要强调，需要在乎我们的配偶，他的外在是吸引我们的外在，不是那种世界选美的标准，而是对我们来说，他是世界上最美的。我们不断地在我们的配偶的身上寻找这一些让我们觉得惊讶，让我们觉得稀奇，让我们觉得满足，那个爱情不会死亡。不过除了这些所有外在的吸引之外，我们需要注意，也许我们更要在意的是他的言辞，是所有他所说的话背后所表达的他的人生的经验、历练、智慧，他的看法等等。当然，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的配偶身上找寻这一些，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的配偶可以在我们身上找寻这一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在属灵的事上有长进，在人生的事上我们智慧可以加增，在我们的思想上面我们可以更成熟，我们可以更宽广，所以我们言辞的表达可以更加的甘甜，让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配偶家人可以发现我们在进步，我们越来越可爱。第五章十六节，在他形容完之后呢，新娘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这是你们问我比起其他的人来说有什么更强的。我也许不知道别人的新郎是怎么回事，对我来说那甚至于也不重要，所以没有比较的语言，但是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地方，也许我们可以再多有一点思考，就是除了没有比较的语言，除了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之外，在这里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在新娘形容新郎的时候，他用了许多所谓创造的语言。今天的社会，我们会有很多的比较，我们比较我们现在的女朋友跟我们前任的女朋友，我们比较我们的妻子和别人的妻子，这一些在雅各里头都是不入流的语言和比较。可是在雅各里头倒是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用上帝的创造来比喻或比拟我们的配偶。为什么圣经喜欢用上帝的创造来形容配偶的关系呢？为什么用上帝所创造的百合花、乌鸦、金子等等的这一些黎巴嫩的香柏树来形容这个新郎呢？到了第六章，我们还会看见新郎也用同样的言辞来形容新娘，讲到山羊，讲到基列山，讲到池子，讲到百合花，讲到石榴等等。创造的语言在圣经里头爱情的世界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分量。为什么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所用的是我们前任女友，我们隔壁的那位老兄他的妻子，我们用这一些人来比较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妻子，造成的状况是我们常常在观察其他的人。说不定我们用那一些比较的时候，我们更多想到的，说不定更多吸引我们内心的是别人的妻子，是我们之前的女朋友。圣经用创造的语言来形容、来比拟的时候，是当人进到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时候，当他看到黎巴嫩的香柏树，他所想到的是他的配偶、他的新郎，因为第五章第十五节，我们的新娘说，她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每一次她看到香柏树， 他就想到他的新郎。他说他的新郎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台，每一次他进到那个种植香花的地方，进到那个花园里头，他闻到那个味道，他就想到他的新郎。他说他新郎的眼睛如同溪水旁的鸽子眼，每一次他在溪水旁看到鸽子，或是那样子的图画，或者今天我们用照片，每一次在那样子的情境当中，所有上帝创造的自然就带他回到他的爱情世界里头，就带他回到他的配偶面前。这是圣经里头雅歌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在于爱情语言的选择，使用创造的语言确实是最好比拟的语言。如果我们常常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或者用创造的语言，用上帝所创造这个美丽世界当中的高山、白云、溪水、青草、各式各样的动物、植物来比喻、来形容我们的配偶，我们会在这当中发现，原来它让我们的爱情越加的新鲜，越加的活泼。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新娘对耶路撒冷的女子回答完、形容完她的新郎的全然可爱之后，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有一个回答，第六章第一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在整个雅歌里头，这是第二次新娘这个女子告诉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些众女子来帮助她要找到她心所爱的。第一次在第一章里，那时候她问我心所爱的，你中午在哪里使羊歇卧？我需要找到你，我要找到你。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那里的回答是跟着羊群的脚中去，第一章第八节。我们都知道跟着羊群的脚踪可以找到一群羊，但是那一群羊是不是这位心所爱的他牧放的羊呢？不一定，不必然是。所以那个回答呢，没有真正的帮助，说不定有相当程度嘲讽的语气。可是在这里第六章第一节，他们说他往哪里去，他的目的地在哪里呢？他转向哪里去呢？我们和你一起去找他。态度上面显然有了变化，这些态度之所以会变化，因为他认得他的新郎，因为他爱他，叫众人都愿意更多的祝福。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